嘿，博干聊
Hello 2023，拜拜2023。
我是 Chris，
我起鸡皮疙瘩欸。
我们一年一更了。
我们今年有更吗？
好像没有。
2023年
有录啦，我们有录，但是
我们录了啥？
就录了两三集，然后我都没有剪
哦，
然后我也没有上传，就存在电脑里。那时候你离开裸机的时候，义愤填膺。我们那时候有，就是有录，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时候
好像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录的啦。
现在可以讲了吧？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好，今年要过完了啦，
嗯，
我們
而且我也想把那件事情留在2023，
好，
不要带去2024的噩梦，就是让他在我的噩梦里继续活到2024，我觉得太可怕了。
那我们今天来稍微盘点一下2023对我们的。
嗯，
大事情
先讲你啊，你换了工作，
你跟我都换了工作，
对，我也换了工作。
23年其实我觉得变化蛮多，
变动年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讲变动，我36了嘛，
嗯，
有兔年，其实蛮一眨眼的，我有点没办法接受，就我没办法接受我怎么就已经有点老，
而且你差点要嗝屁，
哦，对
对，
反正今年1月我去莱雅嘛。然后在 CBD 做 trade，
你不能讲那么多专有术语，谁知道 CBD 是啥？
不是，没关系，我就只是说我做12年的业务
啊、嗯，然后你转去做
了，现在做了通，就是通路行销嘛、
嗯，
就是就没有干业务了。然后我自己的调整就还蛮不一样，但目前我还蛮喜欢的啦，至少、
哦、你是喜欢的，
我喜欢这家公司还有这家文化，就我从来没有待过可以像 work from home 啊这种比较自由弹性的。就是我现在能理解说啊，为什么之前就是
比较会享受生活的，
很骄傲自己是外商这样。
我没有骄傲过，我根本没待过台商。喂，
没有，我跟你讲，外商人都有一股傲气，这是真的。但是公司的福利制度什么等等，
让他们足以很傲，是不是？
老实说，也真的就是有比较过，真的就知道真的是有差了。
对，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比较来的，
但是我当然就有我个人体验，这也不能说、哦、我打翻一船人，可能还是有台商不错的，对吧、啊、？Anyway， 反正我觉得工作对我啦，我先快速讲，是我这边我觉得影响蛮多，然后我花很多时间，尤其在前期的时候，那前半年我觉得我花好多时间在上班，然后
在适应这个公司，还有工作内容，还有跟同事还有主管共事的方式、
啊、
其实你前半年狂加班、欸、我觉得也是因为
我整个团队都灭了，回去
你一进去就灭团，
回去就
不是、欸、要帮你解释一下，不是因为你所以下面的人都走，是大家都在你 on board 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感觉大家都已经提离职了，
這樣有变动啊，
对对对。
但我觉得如果我是超有魅力的主管，或许我可以留下当时的，所以我就是
超有魅力的主管到底定义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就是
帅吗？还是
一来就全部人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子？
哦，
就 anyway， 反正我不是了，所以就全部都离开我、嗯，然后我等于整个团队都
重团重建，
对啊。然后我觉得第一个是工作，然后第二个我今年我打了30年的篮球、
嗯，
然后我找了我第二个兴趣，
嗯，
我疯狂在骑自行车、
欸、哦。你自行车兴趣是2023年？
对啊，我其实4月才开始，四、
哦、
月底。
哇，那你那個、因为你的配备实在是买的太齐全，导致于我以为你的兴趣这
已经
维持2-3年。
对，我今年真的是马上就入坑那个自行车，然后就狂丢钱，我真的丢了蛮多钱在这里面。
就是以前是都只 focus 在篮球和健身，然后现在就是第一名是自行车，
也不至于啦，我觉得它是。就是平行的，
我觉得差不多大于篮球。
Anyway， 然后所以我就疯狂的玩自行车，然后我想要表现很好，然后导致于操之过急。我在9月的时候就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了，
嗯，
然后差点腿就被锯了。
但是那个并不是因为纯自行车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上半年太努力、认真、过度工作，然后这种身心的压力。累积，然后你的放松方式不像我是睡觉，你的放松方式是运动，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已经工作很 hustle 很用力的人，然后每天都在加班，然后但是你却又要靠运动来放松， how to 放松，你就只是累上加累啊，你的身体
我就完全没在休息，然后身体就 超过头，
对，
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
免疫系统
就运动的时候就有点累吧，然后就
慌，
一开始是发烧，一开始发烧就想说啊只是生病，然后就直接是从左脚开始，我脚踝这边开始蔓延蜂窝性组织炎，嗯，直接到我左腿的那个叫什么股膝部那边，嗯，然后反正也是因这个这真的也可以讲一集啦，我觉得医疗的、嗯、可能要邀请一下有
他连你连续四天四十几度，哎、欸，四十一二度高烧，我真的吓都快吓死了。
其实第一周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我就一直觉得
在
发
烧。
对、
嗯，其实你第五天终于就是排到住院，然后那时候你有崩溃大哭，就是你是因为还没查到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导致于一直发烧发炎，然后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快不行了，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好不容易退烧，然后你很快又要再发起来，嗯、然后你那时候好无助，你还大哭。
真的，因为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看医生吃药的人，我就觉得身体自己会好起来。然后我记得好像第二天吧，你去上班的时候，我自己跑去国泰急诊。
第三天，
那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快要挂了、嗯，就是
我就你真的觉得你不行，
对我自己要去急诊，就真的当下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不去的话，我应该撑不过这一关，所以我才甘愿自己去急诊去求助，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我觉得好像。就发了这个烧，
然后回、哦、好了以后就去急诊，
然后又复发，
对啊，
九月底出院，十月又复发，然后又再休了两个礼拜，
然后十一月排了家庭旅游，我们去了瑞士，
对，还蛮棒的，
多天哦，然后你就跟你的十八岁的 first love。
的
瑞士白人前女友，
欸、说实在跟他见面聊完之后。我甚至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用前女友，你知道吗？就是外国人对这种关系的定义、嗯
就是、，puppy love 到底算不算
这个
ex？
对啊，就是我没有跟他求证，他认为我是他男朋友嘛？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能以
那你们那天怎么没求证呢、啊？
外国人的 relationship 关系好像很难去讲这件事情。
你们那天我就不求证，我的意思是
那天其实有点尬，那天真的有点尬聊，然后他也试着在讲几乎所有的话。就是大概如果是聊天的比例、嗯、他可能讲
是因为你英文太烂吗
就有七八成的时间有七八成是他在讲然后大概只有两三成是我在说嗯，
太害羞了、嗯、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心情开心的、啊、然后聊了很多尤其后来我们又聊到这个男女关系
哦
对, 對
那也可以聊一集耶
对然后
天哪我们今天很多事情可以聊一集
我觉得你不觉得像 recap 下其实今年发生真的很蛮多事情吗
就是一年录一集好像真的不够发生很多事
然后所以我们就讨论了开放式关系嗯對开放式
关系婚姻里的开放式關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应该蛮有兴趣大家可以聊一集、嗯、OK 所以我们回来台湾然后其实我一直都很自以为自己是运动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不愿意去花钱然后我觉得今年也是因为身体的关系然后我应该是我第一次甘愿花钱请教练、嗯、
重新检视自己的运动行为到底是不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整年我那天在我刚骑台东花莲回来
哦对你还去游了东部
对我骑了一个挑战一周要骑500公里、嗯、叫 Rafa Festi 500的活动、嗯、anyway 然后我自己在这期的过程中我就在想说我今年到底学到什么嗯，我觉得我学到就像自发在教我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要慢慢来把一步一步做好嗯，我很常就是很操之过急想要把动作做完不管你看像我骑车我骑还骑了半年我就想要去跟他竞赛然后我想要表现很好
因为你蜂窝性组织炎那一周发病其实你是为了要去
比赛
比那个石门水库的那个然后去练习然后练习就是因为精神不济然后就发生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一整年就是让我告诉自己我要稍微慢活嗯，因为跟我自己的过往的个性有差吧
哦太开心了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所以是自发启发了你耶
我觉得
是病也不是
没有没有我觉得所有东西得叠加起来因为自发跟我讲的是很运动层面的东西、啊、
我一直劝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在你的叠加因素内啊好像没有
有啊
你都把我的话到耳边疯
欸、就是、其实我妈或你其实大家都会跟我说哎、啊，就是不要那么
急超之过急
对就是但就是真的是可能生死观走了一趟才会觉得这样
就是你每次爱上一个运动你就会很想要变成那个运动专业选手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 超可怕。就是你看你玩那个车子自行车，你的车龄才一年，虽然你本来就会骑脚踏车，但真正这种公路车自行车才一年而已，然后你就很想要，就是好像很快就要跟参赛，然后你去参加就是那种车队早上的，你就还硬要，你好，你那时候说你就永远都要跟着那个最前方的那一个，然后你就是要咬着他的车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 why？Why？
就
是
可能从以前打篮球就是这种，我觉得
永远要当第一名这样子。
对啊，但这样真的是逼着自己。嗯，然后有时候其实好像也真的，跟我工作有关系。我觉得以前因为是当业务嘛，我都想要当业务头，我想要表现很好，我想要比人家表现得更好。嗯，但是其实我现在换了这个角色之后，我会觉得说，我的要有点是助攻的角色，嗯，有点像我自己觉得像，
你原本不是就是打后卫，后卫不就是比较像是，
但我觉得像有点像是好像甚至有点像助理教练，就我甚至可能我说
当不了家里教练，
对对，就是
教练，
对，就是我不是主教练，就是心态的调整啦，嗯，对啊，所以花了
10分钟
recap 了我的2023。
你刚刚讲其实工作也是就有点变助理教练了，對、啊、因为以前业务要直接冲的，然后你现在换了这个 function 这个部门，其实也是比较像补给站。
我有想过、啊、
在帮忙准备枪支子弹的，你也不是制造子弹的那个人，你是准备枪支子弹，还是是不是有没有发武器的那战争里面发武器的那个部门？
但
什么补给部门、
喔、后勤单位之类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就总教练可能不管是 GM 或者是 Sales Manager， 他们可能是就是主教练或副教练等等、嗯，那就我根本也排，如果以篮球队型来讲，我根本也排不上，我就是算是个助理教练。
那在灌篮高手里面算是什么角色？
就可能木木吧，你知道
木
木吗？
木木是嘴巴很粗厚的那个，
不是啊，不是那个啦，就是在赤木旁边，然后都跟在旁边戴眼镜、嗯，眼镜
哦，他很帅，那可以好，
可能吧，就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反正 anyway 就是定位整个改了、嗯，然后
因为你以前想要当那个，你以前是那个什么？
一直想要当流川枫啊。
哦，你想当流川枫，但是其实你是在灌篮高手里面另外一个
宫城良田。
对 对， 對，宫城良田、哦，你还跟他一样高什么的。
对
对，
一样穿七号。
对，
好，
好，
你看我的
木木先生，好，
换到你这边，其实你蛮精彩的。而且，
刚刚讲你，我觉得其实你也很精彩，因为你在生死关头走一遭
哦。
但光这件事你可以讲100年呢、欸，就想当年我怎样怎样，你进医院超多次的，其实。
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想要听的是，就是开放关系这种，嗯，因为我觉得这趟瑞士行好像我们也就是
我们价值观也有点重新的重组了一下。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我们就开诚布公去聊这些东西，就很多东西其实大家平常是不会聊的。嗯，然后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点，
那大家会想说到底是什么可以多批的夫妻关系吗、啊、也不是好不好，没有到那种程度，
对，
但是要不然就直接讲好了，
可以啊，
真的录一集感觉好像会吵起来，如果讲把这件事情讲太久的话。
好，所以 anyway 我先讲一下发生什么事。嗯，就是
去瑞士，
我在瑞士的最后一天我跟我前女友见面，嗯，然后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因为他结了婚有三个小朋友吧，嗯，第一个是跟他的前男友生的，然后的后面第二个第三个是跟他现在的老公生的，嗯，但在我们去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讲了两次说他男朋友怎么样，他男朋友是一个就是医生，就很厉害的医生，然后看膝盖专门看运动伤害等等，他就跟我分享，那我就随口问一下说，所以你男朋友这是什么状态，然后他
就明明已婚但是一直说 my boyfriend my boyfriend，
对对、嗯、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就是开放 relationship open relationship 的概念，然后就说像欧美反而很盛行，就对他老公又
这很正常，
对，然后他老公也在骑公路车，然后他老公女朋友就是骑公路车
的
车友这样子、嗯、然后他们彼此就是很开诚布公、嗯、那我觉得这个要先纠正一下，这个观念不是说乱，就、kind of 乱，但是他的概念是说他们不想要失去彼此，他们还是想要维持的家庭，因为会
你刚刚讲的东西大家有听懂吗？其实你整个有断层耶，要讲的就是简单来说，他瑞士前女友现在是已婚的状态，有三个小孩，
對，
但他同时有一个医生男朋友，
對，
然后这个医生男朋友他老公也知道，他老公也同意，
對，
然后他老公也有一个自行车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他那个瑞士前女友也知道，然后反正他们俩这对夫妻互相都有男女朋友，然后全家都知道，小孩也知道，这对夫妻的爸妈也
知道，
对， 然后这都就是很平行的在进行，医生也知道他有家庭，自行车女朋友也知道他老公有家庭，
没错，
对。
然后他们说现在他们身边的欧美朋友们还蛮多人这样进行，那前提是在于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前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很多人都离异嘛，现在其实以欧美还有台湾都已经超过50%的离婚率，那与其这样离婚的结果，那他们还不如开诚布公去告诉对方他们真正的感情跟想法，对吧？那他们真的淡了，他们需要一些刺激，那就还不如就让大家拿出来讨论。我觉得我自己听完我的感觉是诚实才是重点，就是诚实一对，而不去做任何的撒谎，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概念了。
你前女友那时候好像也是跟你说，我不在哦，拜托他们两个见面，我没有见面，因为就是 Chris 他同意我开交友软体，然后当天晚上我也去 dating with another guy， 一个很帅的
律师，
讲德语的一个瑞士律师，他真的很。帅爆了！
你比我晚回家，我大概吃
晚
饭
回饭店，
我9:30就回饭店。
可是你4点就开始啦。
哦，你一路
我没有4点开始，我是6:30才开始的。
大概12点，连你姐都开始担心你，
因为忘记接你们电话，没有接到你们电话。哦、anyway， 就是所以那天晚上还是跟他前女友自己见面的，然后反正就是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刚好我那时候在跟那个 dating 的对象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也从他的身上，这个律师身上获得了一些他就是他的想法
感情观
、他就有特别讲到说，瑞士的人结婚后就是如果有奸情啊，然后因为有人外遇而离婚，也不会因此这样子然后财产会受到任何伤害，大家就还是各自 一人一半，不会因为说是谁的错谁就拿比较少，他说没有这件事情的，他说就是感情就是感情，然后就只是看双方有没有要开诚布公，然后就是要很透明的讨论，就是要你知道偷偷的偷还是你是要开放的偷这样。然后你的前女友那时候不就是跟你讲说他跟他老公就是建筑在于一个很透明信任的状态下去互相交男女朋友，然后你不是有 further ask， 你就问你前女友说那会问彼此很低调吗？假设今天说我要跟我男朋友约会哦，老公，然后万一老公就说你要去哪约会，你们今天会打炮吗之类的？
对，他说他老公就比较在意这一块，
要听低调吗？
对他老公，但是像他说女生就不想要知道，他觉得就是除非对方讲，叫他不想讲。但是他说他一开始其实也在拿捏，就是哦，我回家之后我要不要再洗一次澡？我回家之后。就是
好精彩、喔，
对，就是他们要不要再刷牙？那回家之后我们需要再亲热吗？然后
对
他说这些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很模糊，
对，这个东西很烦恼的。
对，他说就是，但她老公是会比较想要知道低调，但
因为她老公要刷牙要洗澡，
但
我觉得她老公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意这件事情？
可能是
他要确定她老婆那天回来没有带其他的议题。
但是他的意思说，他们其实讨论这个讨论5年，那他大概这2年才开始交往男朋友，所以其实。
才激活这件事，
他们才就是讲了3年
哦，难怪你这么不急，因为你可能想说才跟我讨论3个月，我们讨论3年后才能
是顺其自然，就是真的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哦。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第三个小孩子是5岁嘛，然后他生第三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他们真的是关系到一个冰点，所以他们一起看了就是心理医生，其实欧美班就是
看諮商，
对，看这种諮商，然后看諮商的时候。他们才在一次諮商问题以后，他老公提出来说哦，他想要交女朋友，他想要尝试别人的、对，所以前提在于说他们不想要分开彼此、但是他们真的也遇到问题，所以才开始有就是讨论说、那他们是否可以接受这 open relationship。 然后后来讨论了3年，他老公先交了女朋友，然后才换他交了他的男朋友，所以就是有一个过程。我觉得是真的也不是说马上就讲了就可以去做，对吧、
也没有办法讲了就马上遇到另外一个，而且 你的那个男女朋友还要接受你现在在婚姻当中、而且还要接受你的 priority 还是你的婚姻、
哦，对，他有说就是对他们来讲啦都还是家庭第一，虽然那个男的对他来讲就做到对接， 他 说,
说他的医生男友
对
他对接，
对接，然后他有天有几个晚上会过去过夜，
哦，
然后早上再回来，
好酷，哦。
然后说他们家小孩都非常的自然，然后他们有可能也会一起去旅游，我觉得超怪的，
好酷，两个老公一起，老公老男朋友一起去旅游，
这一段我觉得有点怪，
超酷的，不怪啊，我也想要这样。这样的话，你跟我男朋友就可以一人牵一只狗，我就不用牵狗嘞。
哦，那好，
很棒哎。
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前提在于说建筑在这个诚信诚实开诚
互相都能接受然后透明诚实的
哦。当然我有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 假若你老公就真的遇到喜欢的女生然后他想要最后要离开你怎么办，就是有些女生真的就是 我不准你有这样的婚姻，
然后他又很喜欢那个女生，
对，然后那他也跟我说他这本来就是
风险，
因为如果这个老公遇到这个女的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最后这个老公也会离开他，那还不如就是大家开诚布公他知道的情况下，
哦，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开诚布公，就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他有很骄傲说他不说谎，他也不隐瞒，就是当下他讲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就你知道我在跟他吃晚餐的之前其实我也会回想之前，然后也会好奇说哎，18岁跟过18年之后遇到这人会怎么样，然后听完讲我当下在这个餐厅
Unbelievable，
对，我真的其实有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消化，然后他就露出这种他们是先进国家，我们这边就是
我以为你很开放耶，欸，
我觉得我不是不能理解，某方面来讲我觉得我还算能理解，但是就是我没想到他就是已经在实行，然后实行的那么
彻底，
就我所有的问题他都可以很有就是只是他有讲啊，他说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跟周遭家人也有都问过他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们是真的都有讨论过这些，然后他也祝福我说就是
也可以这样子
也不是啊，是
你有跟他讲那天晚上你老婆也去，
哦，没有 后面我就没有，后面就没有继续，
为什么不讲，
后面就只有这个 IG story 就按个赞他就这样，
哦，我是说当天晚上吃饭他说，欸，那你的老婆自己去哪，就说我去逛街，哦哦，
我跟他没有，我刚刚想说你在那个天，对，所以哦，他那时候有问我说，哦，这我还没跟他聊到开放性关系之前，然后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有问说你会不会来，我说你不会来，然后那时候我说哦 ，she's looking for someone on Tinder， 然后他还说，然后他有点惊讶，就反问我说我们是不是 open relationship？ 但是当时我是跟他说没有，但我没想到哦，他其实是有的，
哦，
对对对。就是
你要说 open today，
对啊，反正就是
open till this week，
就是蛮酷的一个经验啦。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觉得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在飞机上，我们还蛮开诚布公在聊這
件事情。如果我们两个，
我对我还蛮开心，就是这
你看说在飞机上，我们俩还靠他们俩说哈，你把瑞士女友带到飞机上回台湾了。我们两个啦，我跟你有开诚布公聊，而且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在聊。我们想到了就会稍微讲一下这件事，
对，
然后也一直问彼此，哎，欸，What if 就是这种状况有没有可能，然后我也告诉你说其实我觉得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希望有两个 男的伴侣，因为我很担心你嗝屁后我就没有，
对，
就是 我不知道，我就想要分摊风险，就是拿一个离开了然后至少还有一个在，而不是你离开了然后我就会变成一个老寡妇之类的，然后我也同意你有一个女朋友，你看这样的话难过的时候就是我跟你那个女朋友可能还可以一起难过，然后一起就是共度比较
感情那么好
低潮的状态，对啊，我觉得其实也 OK 耶，好像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耶，但是我有给你一些限制，就是可能我现在跟你聊到目前截止我能接受，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不可以是亚洲的女生，因为我觉得亚洲品种就是我，所以你可以去找白人品种或黑人品种，
哦，拉丁或
拉丁美也可以啦，
okay，
对，就是不能够讲中文的，然后跟我一样是亚洲人的，
那我英文啊真的要再好好、欸，我刚刚在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今年其实还有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很认真在看房子，
对，很认真，超级
你要分享你跟你妈闹翻这件事情吗？
反正我就是一个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一直被我妈情绪勒索的小孩子，然后我 欸，我刚刚
今年决定硬起来。
我其实刚刚在录前，然后我就是突然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然后我终于就是在一个快要到36岁之际，然后我承认了其实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像一般互相很爱对方的母女那样子去爱我妈妈。我对我妈的感情是很复杂的，而且负面的能量大于正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要分开生活，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助于把那个负能量再降低一点。就我对她是有那个感激抚养之情的，对，但是你要我就是真的打从心里很爱她，很愿意为她付出，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因为她已经情绪勒索我非常久了。
对，
而且她就是很不给我面子的那一种
所以今年我们很认真在看房子，下半年，应该算 Q4 吧， Q4 很认真。
其实我其实除了疫情期间，其实我陆陆续续一直都蛮认真的。我疫情前那一阵子差点跟你闹翻的时候，我也自己去看了很多间嘛。
对。
然后之后你又和好了，你就又加入了我，我们又去看了一些，然后才疫情大爆发。
但很难谈。
今年开始就很常看。
我们已经斡旋了三间，目前都没有什么进度。
对，三四间都失败。所以就房价真的是蛮可怕的。
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也变我们周末有时候一个共同兴趣，就是一起出去看看房子，然后认识一下各个台北市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也不排斥这样的生活。
对，如果真的还有在帮我回顾听一下我们这一集的朋友，如果你们最近有发现不错的案件，也可以给我们参考。2000万上下的好不好？
好，
2000万上下。
那换你来 recap 一下2023。
2023年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现在？
6月。
6月，
我6月回了
5月前
精品业做行销。
Okay,
然后
那就聊一下5月之前。
5月之前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觉得5月之前是我就是过去这2年在电子业，就是我不是从烟商这个很舒适的环境，很和平的环境，然后。因为就是朋友推荐，然后又加上是跟麦克风有关，然后我就转去电子业嘛。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讲，我就是去过罗技 Logitech 这个牌子这样子，然后去那边念行销
的机会。
对啊，就是我们在玩 podcast， 然后所以就研究这些机器，然后所以朋友才问我说，欸，你好像有懂这个，我们正要开发这个部门的这种产品的品类行销，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所以我才去的嘛。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就是我疫情后就待在那里，那然后就可能待了快2年的时间。然后其实中间大家听过前几集应该都知道，反正就是我的情绪是非常也是非常低能量的，就是很衰，不知道是被卡到音还是因为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公司的环境和人，然后所以我就自己都不开心。可是其实渐渐的就是有越来越了解这家公司，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工作内容，我其实就有习惯，然后习惯后也交到了朋友，所以就有变喜欢。可是就还是会有一些很看不顺眼的地方，其实一直就是有一些看不顺眼的地方。内卷跟狼性的文化，那家公司给我的风格是这样子。反正by the way， 我是在那种比较业务部门的啦，所以不是那个什么产品或工程师端。我知道新竹是幸福企业 by the way， 台北也是幸福企业，只是就如果要很喜欢很有竞争感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那些加入的人才会觉得比较幸福。然后其实我在里面我就是真的不喜欢这种内卷跟狼性的文化，然后所以就很讨厌。然后那可我觉得真的会让我离开闹最大的其实就是我原本一个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前同事好朋友这样，然后他也在跟我就是在这家公司重聚，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很适应内卷与狼性生活的人。虽然他私下常常对我说，哎，这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我们就笑笑就好，演个戏就好，但是就是他每次都演得超级卖力。然后我真的就是到了其实后期我就是真的有意识到，干，我真的很不喜欢他这个德行，他这个嘴脸。我就觉得你就是想要上位，你就是想要很狼性很内卷，那你就一直这样，你不用私下跟我说你没有，你什么都也没有在追求啊，不相信自己会升官，然后啊只是大家都在演戏，就不是啊，
你
就是这个人啊，你就是这样的人啊，
你
没有在演。
你觉得他私底下其实 跟你讲的反而不是他的真心话，反而是有点像那种乖学，就是
乖学生
考试考很高分，然后跟你说没有在读书的那种感觉。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就是好学生，说我都没有在读书，我都不会，然后就隔天妈考第100分那种。对他，我觉得他给我感觉
他内心其实就是想要评。
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摊牌的时候，他有跟我承认，他说这样有错吗？就是我想要认真工作，然后好好赚钱，然后上班就应该有上班的样子，难道这样有错吗？哎，没错哟，老实说没错哟，就只是我不喜欢这个德行，对，就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就是可是真的会惹毛我的最大的点，就还是他觉得他觉得还是他给我良心的建议，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就觉得说，哎，你不要记得不要跟你主管有一腿，有一腿的话不要跟我说，
哦，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同事，所以我不想知道这么多。
因为老板当时还蛮喜欢你的，
他的喜欢是
工作上的，
对，就是同事，就不是那种喜欢，对，就不是那种喜欢。然后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超不爽的。
当时你老板对你的喜欢，还有对他的喜
欢，他都喜欢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的。赞美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
因为你们两个风格不一样。
对，风格不一样，应该就是说他很喜欢我这一个 女生前朋友，就是是因为他真的工作很认真，表现都非常好。但是可能真的就像我工作这个前朋友一样，就这个前朋友他就是他就是可能给人一个公私分明的距离，要下班就下班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跟我主管那时候就是那种会上班就会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就是我就是比较像朋友那样会 chill 很聊天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也会让他知道对我心理层面怎么想，开不开心啊，情绪怎么样啊，我也会讲我跟你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就是反正就是真的就想说相处方式是
不
一样的，
但是
对，然后我觉得我跟我老板可以变比较像朋友，但是他可能就没有把我那个老板当朋友，他就是把那个老板当老板，
看不惯就是你跟老板那么好。
我觉得他看不惯，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承认这件事情。就是他因为可是他当时讲出那句话的时候，
所以他开始酸言酸语说你跟老板，
他是私下用很就是他就是私下就是用一些比较提醒的语气跟我说，就是你不要爱上你老板，你记得你要最爱的还是 Chris 和你家的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他讲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好好我知道不会，然后可是当他讲第二次的时候，他的表情是很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表情是很鄙视的，就说欸，如果你是要跟我说你跟他昨天去开房间，你不要让我知道，我不想知道这种事情，毕竟我们还是同事。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跟他超好，我是把他当姐妹的，因为我们是从前公司就认识，我们认识了好几年了，
你们长得也蛮像啊，
当然不像。然后所以就是他你知道，当我就是觉得我把一个就是我看待为姐妹的人，然后他对我说出这种感觉好像很鄙视我的话的时候，让我觉得完全惊讶。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一直有朋友问我就会讲，我就说我最没办法接受的就是一，我把你当这么好的朋友，然后我已经跟你说没有了，你不相信，你还要来提醒我第二遍第三遍。然后二，我是你这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算真的爱上了我老板，我跟我老板有一腿，你也不应该用这种样，就是用这种反应看我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可能我个人道德底线很低啦，所以就是如果我的朋友真的就是他不小心出轨或干嘛，他让我知道，我就是会无条件接受的。对，我可能会告诉他说你不要让自己受伤，或是你不要让你的另一半受伤之类的，但是我是会接受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也不会用那种脸。然后但是他就说他觉得毕竟我们还是现在的同事关系，其实老实说他讲的也没有错，只是就是很伤我的心，就是我会觉得哇，一个我这么认为的好朋友，然后你不相信我说的话，然后你还甚至用鄙视的感觉在提醒我。然后其实那件事情 当天当然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有爆炸，然后是后面就累积啊，包括就是公司要改组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其实我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工作，然后最好就是他是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我的主管，因为他本来就大我四岁，所以我就是还我是没有什么竞争感的，因为我就觉得把他当学姐，所以我就觉得哇，他能够带我，然后我可以当一个 team 多好。然后但是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际，刚好就是在改组之际，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我的这个品类全球都要 kill 掉了，全球觉得说干，我们还是乖乖的先主打逻辑的键盘花束就好，所以就没有要再 focus 就是带太多其他的，就是反正就是要被合并，部门要被合并。 然后那时候就其实我就在想说，哇，那我真的要去他下面吗？因为毕竟他觉得我跟我老板会对，就是就很尴尬啊。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一直那种很积极的态度，我就越看真的 越不喜欢。然后其实最后我就跟他其实摊牌，在还没有正式宣布改组前，我就跟他摊牌，我其实一直在忍耐他。然后有时候对我讲的一些话，我觉得其实蛮伤害我的，包括就是有时候他可能，我就举例说他以前之前有一次很想要做公关吧，然后就是我们的共同的那个前前主管送给我们一个很难买的一个肉桂卷，一人 一份，然后一份可能有九颗之类的，然后他就，然后那前前主管就把他送来我们现在当时的公司，然后就要分给我们那个 一人一盒。那时候我才刚进就是这家公司不久，所以我没有认识 太认识其他人，我就想说那一盘我就要自己带回家请我家人吃，因为毕竟是我前前主管好不容易买到送给我的嘛。然后但当天傍晚，然后就我同事就说，哎，今天你要不要一起到会议室来吃，就是那个女生请大家吃肉桂卷，然后好像是很难排到的。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不意外，因为她是一个很会做公关的女生，那她想要这样子去使用她的肉桂卷就去吧。然后但结果之后我发现她两盘都拿去请大家吃了，她把我的份也拿去请大家吃了，然后她也没有说有我的份，就是你
拿去做自己 credit，
就 拿去做公关了。然后就是好，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我毕竟是那个 ENFP 的人，ENPF 的人，所以就是反正我是一个真的很高敏的个性的。我当时就觉得天哪，你要做公关 你也不用把我那份拿去吧，那你要拿去你也说是我跟你一起请的吧。我还是从别人口中知道，然后我之后就气到我说，我原本说不要吃，之后想想干，我就是一定要吃到我前天昨晚送的那个，然后我就说抱那半个硬要吃。我又把这件事情最后摊牌告诉他，就是其实你有时候做很多这种小行为，或者是说我们每一个行销部的人都讲好说啊，我们对客户快问快答就是一个品类问一题就好，然后他就要自己加码再加码三题，然后就是送他自己准备其他东西，然后对于整个团队或是对于客户的 观感来讲一定是很好的，因为就是等于他在炒热气氛嘛，然后他在让整个公司变更好，都一定是更好的。只是就是你不觉得就是内卷的感觉就很严重吗？
没错，
对啊，就是那我们大家都讲好就是一人准备一个 QA， 然后准备一个礼物送给客户就好，那你就要让大家最记得你的礼物，最记得你有最多的准备最多的东西，这种感觉就我就不喜欢啦。我就觉得我就是不喜欢有点踩着人家表现的那种人。 我就直接讲，我就是
这些开诚布公，你最后
我最后都有讲，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听到多少程度，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很受伤，因为他可能很意外，哦，原来我的他的这些行为我是不喜欢的，然后我都没有跟他说，因为我之前真的都在忍耐，因为我都觉得我可以消化完，我觉得就是不要想太多，就是真正的他是像他私下告诉我的他一样，他就是在演戏，就是在上班，然后他也叫我要演好，就是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是我都不想面对，我就是不想面对我讨厌他这件事。对，然后但是就是最后那个他觉得我跟我老板有一腿，那件事情就有点让我就断掉理智线了，我就是全部都摊牌跟他讲了。然后摊牌以后，他就是有他就才他也才摊牌跟我讲说，他每天上班他就是准备好要演戏啊，那他就是这样，他觉得上班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这样才专业啊，要不然人家请你来付你钱干嘛的，总不可能在那边这么 emo 吧。然后我就有点生气，因为我就觉得天哪，其实我在工作上的表现也没有很 emo， 就是他会知道我 emo 是因为我把他当好朋友，所以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我有压力，我觉得我很焦虑，我最近睡不好，我失眠，我耳鸣，但是其实就是我在工作表现上并没有就是很 emo， 但是他居然就是
哦，这是你过去的一年 身心状况还有耳鸣这些，其实真的还蛮不好的，
蛮严重的。对，
只是你跟他讲之后，这样听起来，假设他的部分没办法改善，那如果你对他早一点开诚布公讲，你觉得这一切会改变吗？
可能会比较早分道扬镳吧。
哦，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早分道扬镳，
大家才
对啊。而且其实老实说，前面在我在忍耐那些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好告诉他我不喜欢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其实也没有真的直接伤害到我。会让我觉得这友情会破裂，因为他就只是会让我越来越清楚知道原来我跟这个人不是一样的个性，不是一样的上班方式， 就顶多就只是知道这样，然后但是就是，然后有时候我就是也当看看笑话，就想说哇，就这么 hustle， 就是把工作当成人生的全部，这样我就是顶多这样想，但是我也不会想要伤害他，也不会想要说他坏话，也不会想要，我就顶多有时候小私下跟你讲，我觉得他真的努力过头，努力到我真的有点看得翻白眼那样的，但是。对啊，那就是他要的啊，有什么错？他其实没有错，只是就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直到他最后就是真的直接戳我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失望。然后其实我跟他摊牌的时候是与此同时，是因为改组，然后我在思考我就是要不要跟就是合并到他下面，
跟他共识。
但是就是反正最后就是我想说啊，反正我都摊牌，让他知道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他哪些地方，他对我说过什么话，那其实公事公办我还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也有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像以前一样像好朋友一样自然的面对你，但是就是我觉得工作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反正你也是一个很会工作很努力的人，那我们大家就是可以把事情 deliver 好就好，这样公事公办。然后但是他就说好， 他要消化一下，因为他可能觉得很受伤吧，听到我讲这些。然后就原本其实我主管听到我愿意留下来然后接受改组安排，其实我主管也是很开心的，就是他也觉得说太好了，你终于想通了，不要这么就是因为好像觉得失去一个姐妹然后就是也不想在这份工作，就其实我老板觉得我工作表现还算 OK 的，
他是满意的不是吗？他有跟你讲
他算是满意的，他觉得就是的确就是大环境跟趋势的问题可能业绩没办法做好，但是可能在我自己工作内容表现他觉得就是其实他是觉得 OK 的，这样
年不是都被调薪吗？
就是大家都被调薪，因为那个时候产业的业绩好啦，对。然后最后杀死我的那根稻草就是我告诉了这个女生其实我还是想要留在这里，直到可能有更好的机会我可能才会想要 move， 但是就是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也可以好好干，跟他好好合作，然后我也让老板知道，哎，其实好像就是改组的这个转变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但是突然过了一个连假，然后我就收到消息，然后就是上头那边告诉我说还是希望我可以自己离开，因为这个女生没有办法接受我跟她同个部门。然后她的理由是因为她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她说她想要带着这个团队冲，但是她怕我不想跑，我只想用走的，然后就是他怕我很 emo 之类的，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讲这些话其实我觉得非常伤害我的自尊吧，
因为他其实讲很多是你跟他比较算私人的部分，是在工
作。对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公司很分明的人，你怎么可以就是跟老板讲不想要留我的原因，然后是因为我私下
的
事情
的
对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受伤。然后我老板当然就是以大局为重啊，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最 hustle 的人嘛，对啊，那他当然就是选他，让他在这边继续好好干带的团队。那老板那时候就是说，就是说看我这边要不要，就不要接受改组的。我突然自己觉得好像很 ridiculous， 对，但就是劳资之间最后就是有达成一个协议，然后我也算是安静的，然后圆满的自己离职了。 对我也不是被裁，
对
我之后有点后悔，我觉得应该要被裁，可以拿笔钱好像，但是也算也不知道能拿到多少，只是就是还是老板也还是有给我，就譬如说某职假呀干嘛的，他是有安排的，所以我就想说也不想要让老板难做，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主管，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这个女生联络了。然后他也没有主动告诉我说，他说他要消化一下，然后最后他的决定是这样，他就是透过主管的嘴让我知道这个结局，然后主管又让我知道哦，原来就是想要我离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女的讲出的话。 对
现在事过境迁半年，这样还是会有一点情绪很悸动吗？
没有到非常生气，但是现在讲起来我还是觉得就是用我自己的真心的感受说话，就是我很受伤啊，对啊，就是我很私人的那一面，然后去跟就是这个我视为姐妹的人然后讲出来，然后但是他就是对啊这样子操作。但是也觉得很开心的是听说他也升官了，我就觉得 那好像他也真的就是在朝着他的目标走。假设他的目标就是工作大于友情，或是工作大于生活，那的确他在工作这方面就是有成就，那我觉得 也很好。
Okay.
就是大家都有在，因为 那像我离开后，我又有机会回到我原本的精品业，然后我也找到了我的步调，然后 work life 比较 balance， 就
被加薪。
大家，你可以不要再强调这件事吗？没有那么有钱。
没有，我只要强调就是你的表现是好的、啊，对不对？
嗯，对。
对，因为
谢谢哦、
我只说这某方面来讲，这是肯定。我最近对这种
对、啊、有被加薪，代表就是有被肯定
吧。我最近对这种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非常
敏感，
有研究，对，有研究。
对啊，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没有再联络了，然后但是我们各自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跟生活的步调吧。只是在我内心去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多负面的感受的。然后我有时候到现在也偶尔都还是会做梦梦到他，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哦。
啊，现在还会？
我想到他这个人，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因为可能他真的把自己搞得很 intense 吧。
只是我们现
在还是会啊，还是会压力很大。
共同的一个就是都被算是强，算建议离职。的经验的
是哦，你也有被建议离职
哦。
对，
卢雅所以也算是被建议离职、啊。
建议离职、啊、哦，建议离职、
啊。
我以为说建议 suggest 你比较 rational 一点，哦、建议离职。
就是其实也没有选项，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感受我很能体会是，是当下是真的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不被肯定？然后尤其我以前做业务，那就是白纸黑字的业绩就在那边，我怎么可能没有做到？就是你没办法证明我不是人嘛。对啊，但 anyway 我觉得好像有时候真的做事也没有到那么重要，有时候真的人和还有跟人相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哦。
但是我要重申，就是因为我刚刚在讲前公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比较是我自己 personal， sorry 我打嗝，那真的是比较有 personal， 就是自己跟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然后又变成了同事之后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本质上就是 Logitech 这家公司其实是很棒的，对，这个品牌是很棒的，然后同事们其实其他的同事我觉得也都是很棒的，很优秀的。然后但是就是真的不得不再讲一次，他就是一个很 hustle 的公司，就是真的比较狼性一点，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有那个狼性精神的人的话，我觉得是很适合去那间公司闯的。
还要帮忙补充一下，
然后补充一定要补充啊，对啊，因为其他同事也没问题，老板也没问题，业绩也没问题，产品也没问题，外商福利我待了这么五间公司，外商五间也算都是大公司的，逻辑是福利最好的哦。
哦，是哦，是逻辑。
那年假就是正职啊，正职的 headcount 年假就是应该12天起跳吧。然后 bonus 什么薪水底薪什么的，我觉得就都是很，毕竟是科技电子业啦。
OK，
跟产业别有关，
算科技硬体啦，对啊。
对，硬体、软体应该更好。
只是我们去欧洲这一趟啊，像那个瑞士的前女友他就说他们基本上瑞士的年假就是5个礼拜起跳，
对啊，
然后 work from home，
台湾好惨，
work from home 是基本的，就是现在面试第一个就是先确定，
就劳工都会问你们有没有
work from
home 的
policy。 对，他说这基本上在欧美是，我这点我觉得
本来就应该这样，
就是台湾稍微走的是还是有点慢了，但 anyway
你们公司很前面了啦，贵司很前面了啦，对啊，就是我觉得台湾在那个劳方的这种就是在 公司福利权益的这种制度下，然后劳基法这种最 basic 的这种给的这些弹性下，我真的觉得跟国外差远了，真的要加油。薪资水平也是，就老实说其他公司但是你要看，当然你要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他们的currency 比，但是台湾真的就算在外商可能你相对给的福利待遇是比较好的了，但其实跟国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但也不会、我讲那么严肃干嘛，反正也不会政府听我们的 podcast 到智障。投资被动收入，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创造被动收入，虽然我也不知道我的被动收入到底是啥小，但是我觉得被动收入真的是很重要的。
有啦，今年我们其实蛮认真在投入股市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开始看房就开始意识到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现金。
对，
那我觉得大家就更重视这件事。我是本来就这两年疫情开始有在注意，你也开始变得 比较积极的在参与啊，
有参与，但是没有投太多钱，就是试着理解他，
至少你在关心这件事情啊。
对对 对, 對, 對，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萌芽嘛。
对
，Anyway， 所以我觉得2023整体来讲，我觉得改变蛮多的、
啊。哎、欸，结果我的 recap 其实花了最大的篇幅，就是在讲我那一段受伤的故事、欸。
哎、欸，我觉得，只是我觉得2023上半年，我那时候就从身心状况。我真的听很多都是
在讲这件事情，就
都是这件事情，
代表他对我的冲击很大，
非常大，对吧？就连你每天早上起来做噩梦那些，都还是跟他有关系，对，都是在讲工作的事情。
嗯，真的，但是现在好很多了，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其实下半年也有很精彩的事，但是还不能讲，因为现在还是。有些 relevant， 就是我现在还在这进、
哦、新
ing， 对，还在 ing， 所以就看我什么时候做，没有了，没有。我的意思是指就是是，我觉得故事可以把它讲得顺一点，然后把它讲得完整一点，自己的感受都是经过很多时间的消化的。
其实
我等
我
消化完吧。
大概在五月六月，印象中在七八月的时候，我们都有开麦克风来录，但那时候我们都一直考量说。就是可能有些事情不想要讲、
嗯，这件事情不方便讲，会不会
谁不能透露？
对，
然后甚至我们为了这个吵架，就觉得
那就不要录啊，
对，干脆就不要录。所以我觉得
我刚讲的应该还 OK 吧？
应该啦，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可能还是要
因为我本来就知道是什么事情嘛，嗯，对，所以只是在听感上面，只是 anyway， 我觉得现在也过了半年，然后今天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这样开麦把它聊出来。
谢谢2023。
我刚刚开 first story 啊 ，sorry，first story，first story
是你投美股的
first story 这个 podcast 这个，我也吓到哎、欸，
怎样？
就是其实还蛮多人留言的、
欸，真假的？
然后
谁啊？
就我刚刚一开始开，因为我们太久没有登录了、嗯，然后还蛮多，就之前的集数、啊、
我都不知道密码，你要不要给我一下账号密码？要免得你嗝屁的话，我没有办法登录哎、欸。
哦，可以啊，
你要留到时候留给
我，
我
大概给你。然后。就是我之所以你今天问我说要不要来录一集，也是因为前几天我在台东骑车的时候，也是一个是我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哦、他有听，
对我教篮球的一个国中学生，他现在都已经出社会了，嗯、然后他听了，然后再分享在那个他的 IG story，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我其实我超感谢，就是还有人在、嗯、
对啊，
在这我们两年前在做的东西，
对他怎么会打开啊，好怪、喔。
但还蛮感谢他的。
哎、欸，但是我
shout out to 汉伦，
汉伦，好，谢谢汉伦。我不得不讲，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工作这件事情哦、喔嗯。就是虽然说我很受伤，然后我还是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错，但是老实说，我还是有反省的。就是
我觉得你一直都有在反省啊。就是、
我是个超会反省的人。
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在讲的时候，你也都会思考说，
而且我很会换位思考，
你是不是有遇到什么？你是不是有做错什么？或者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好像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做判断错误。因为很长的时候，我回来我也问你说，我这样讲到底对还是错、
嗯？然后我都会说你错
。我今年开始都问 ChatGPT 了。
好、啊，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是我只想要分享的是，就是我2023年发生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的朋友，然后真的分道扬镳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冲击，对不对？但他让我真的有点上到的一课，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跟人之间是真的可以。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的要好啦，就是还是要保持距离，尤其是在职场上，就是可能真的从同事变朋友这件事情有点难，就是可能离职后可以变朋友，但是可能当你又重聚了以后，如果你们又还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关系，或是同事之间那种不同的辈分或是什么的，
真的很困难，
他可能就又要变回同事的关系，对，就是。没有什么下班后就变好姐妹这种，我现在有点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还是很真诚待人，只是我内心的这种小恶魔或是很负面的东西，我就不太会轻易的去跟我的、现在的同事讲或干嘛的，因为我就不想要让他们造成一个觉得啊，我好像很不专业这种状态，然后很 emo 或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一个分道扬镳朋友，最后就是拿。我这个私人的情感的吐露来 来杀了我，对，来反杀了我，所以我觉得就大家都不要哦，好不好？就是我们当同事的，就是先当同事，就离职后再变朋友。除非你们在同间公司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关系，就根本就是可能不同事业体的，可能不同部门的，当然啦、啊，好姐妹啊，互相分享资讯啊，一起成长啊，对不对？
一起吃饭的时候说人坏话，
没有，我们不做这种事的，我们很讲。讲究这种客观很正面的，
但我觉得的确就是如果在工作上能交朋友，那真的要好好把握吧。就好像我真的是出了社会以后也就比较难，
没事没事，职场上真的很难交朋友，我现在承认这件事情了，所以真的是工作一阵子朋友一辈子，
不要随便掏心掏肺，
还有联系然后在工作上面可以变朋友的人，就是谢谢你们，就是我们也不用一定要再变同事，没关系我们要好好当朋友。2023就是 very thankful, what a thankful year, 对。
好哟，快用了一个小时 recap。
我们倒数20分钟，然后就要那个跨年啦，所以我们现在要冲去那个国父纪念馆那边稍微看一下。
好、啊、
就先这样咯。
Happy New Year。
明年见 ,Happy New Year。
拜拜。